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围绕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有关婚姻和离婚的问题来到展开探讨的。今日让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再稍作补充一下，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一节的内容。在上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提及马太亨利的故事，还有他所撰写的马太亨利的注释，可以说是一本必读的注释书。虽然这套书这么重要，但是读起来呢就相当的没趣味的因为马太亨利这个人呢一点都不浪漫，一点都不轻松。他年轻的时候在伦敦和一个有钱的贵族女仔堕入爱河，去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女仔的爸爸就想要拆散他们，就对个女儿说，为什么选他啊？这个年轻人都没有背景的，你根本不知道他由哪里来的。个女仔就说，没错啊，我是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不过我就知道他要去哪里，并且我要跟着他一起去。这个女仔呢真是跟马太亨利呢走前面的路途成为夫妇。另一个人物叫做霍桑，他呢本来是一个不受重视的职员仔，在纽约市的海关工作，后来呢被解雇，因为他的领导觉得他的工作呢没什么效率。回家之后呢，霍桑心里面很沮丧，也很挫败。而这个时候，他的太太拿了一支笔，一张纸给他，跟他说，那你现在就可以做你最想做的事咯，你开始写作吧。霍桑后来写了几本文学名著，这一切都是因为妻子的鼓励。他们非常相爱的，霍桑死了之后，他的妻子写下自己的盼望，他说，感谢神，我有永生，在永生里面我更加认识主，否则我早就绝望了。如果有人跟我说我所讨论的基督徒婚姻只不过是讲理论，是一个理想，我就很想澄清，其实我讲的都是事实。我们都要回到人类的起初，想想亚当夏娃，他们真的很浪漫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夏娃受造呢，他是要成为亚当的帮助者，是一个合适亚当的帮助者。那这句说话很惊人的，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所造的，他和动物从尘土之中被造出来是不同的。 夏娃是由亚当身体里面做出的，直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两个才得以完整。神将夏娃做得非常之美丽，将他带到亚当的面前，他是帮助者，弥补亚当的缺陷，因为亚当本来是不完全的。夏娃是神为亚当所做的配偶，他们两个人可以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呢要讲一个我自己相当感动的历史上的爱情故事。作者将那位女主角写成为婚姻当中爱的典范。这个故事呢是跟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有关的。这个传道人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老师，后来在巴黎大学那里教书。在古老时候呢，传道人又叫做修士，是不能够结婚的。那这对男女呢，他们在同一个查经班上课的时候就开始热恋，不过教会呢不给他们结婚。就在男主角的朋友他们帮助之下，两个人秘密结了婚，而男的就继续教书，不过这个秘密呢始终走漏风声。于是女主角就被送入去女修道院，两个人不准再见面。这个男主角呢，他是中世纪孕育出来的一位大思想家。在十二世纪初期，他就开始讲道，教导大家关于圣经赐予人的权柄，而教会是不能够限制人权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后来变得愤世疾俗了，因为教会一直否定着他。他临终的时候要求教会允许他见妻子一面，但是教会仍然很残忍地拒绝。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太太。对我来讲，读这封信是最令我感动的其中一个经历。他用祷告来结束这封信。祷告里面这样讲，主啊，如果这件事能够讨你的喜悦的话，就让它发生，你让我们在一起，亦都让我们分开，求你怜悯我，虽然现在我们分开了，但是在天上是能够永远的在一起，而我相信将来我们必定能够在天上团聚的。跟着下来呢，我们会一起看以下这一节令人震撼的经文。马拉基书为第二章作出结论，他讲到社会的罪是跟离婚有关的，就好像癌症侵蚀着国家的命脉一样，最终会毁灭国家的。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经文记载，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在这里，神藉着先知的口来到谴责百姓，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这节经文呢，都令我忍不住想笑出来，因为神是讲紧，我好厌烦你哋呢啲咧又长又沉又虚伪嘅祷告，我亦厌烦你哋嘅见证啊！你哋好烦啊！嗱，记得喺经文嘅第一章，神责备以色列百姓喺服事上边咧，佢哋系敷衍了事。于是神话烦死啊！你哋根本一知半解。你们假冒为善的服侍令我厌烦。神一针见血的指出，选民不单止不去认罪悔改，他们还反驳说，我们在何事上烦琐神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一班的百姓，他们假扮无辜那种的表情。 他们对神的指责呢显得不满，他们真的对自己的罪太过无知了。他们又反问，我们在何事上犯所神呢？注意，这里呢是百姓第五次的驳嘴，神指控他们在敬拜上假冒为善，而他们的态度既是轻蔑的，又是无礼的，竟然还顶嘴说我们在何事上犯所神呢？而神的答案就相当直接了，神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呢毁谤着神。在人类历史上面有这种哲学观念的人其实很多，有人会说，我看到那些大罪人，他们在事业上相当成功，他们的际遇比我还好，而我呢还是服侍着神的人，那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这样发生的？诗人都发出过同样的抱怨，他见到周围的人行恶又不服侍神，但是过得很富裕。诗篇73:2-3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见到周围的人，那些无赖呢，哇，越来越有钱了，穷人过得呢越来越艰苦了，属神的那些穷圣徒同富裕这件事呢是绝缘的。那这个就是马拉基时代那些人的埋怨，而这种态度很快就演变成为新道德运动。他们以为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于是他们开始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其实行恶是要付代价的，今日都是一样。很多人说犯法要付代价的，但是很多人呢依然尽可能想规避法律的处罚。很多政客在这里谄媚有钱人，讨好那些有权力的人，而小人物就被践踏，亦都没有人关心。那神为什么不理啊？诗人得到答案，因为他寻求神的面。诗篇73:17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看看，诗人曾经将焦点放在现在，但是将来是怎样，永恒又是怎样，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子已经成为古老的历史。但是回到当时，他们为自己的永生作出了决定。俗语说光阴似箭，这样在今日不敬虔的人，他们下场又会怎样呢？他们可以建立出一种所谓新道德，尽量的挥霍，但是行恶的人今日行恶，明日要面临审判，他们都要向神交代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论断神为什么不理。我想起一件事，是我和两个神学生之间的发生的。我们一起去旅游，半路上呢我们顺便载了一个呢搭顺风车的人。那个人其实整身都是酒味，他就向我们道歉说他不应该喝酒的。我们又向他作见证，想传福音给他。其中一个讲了一段令我觉得都挺惊讶的说话，不过现在想起我是同意他。他就说，我们是不会因为你醉酒责备你的，你是一个失丧的人，现在正是走向地狱。于是呢你最好善用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地狱里面你没有酒饮的了，现在你要饮就饮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可以进入永生的。任何一个熟悉圣经又未曾得救的人，都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亦都知道有一位公义的神，但是神不一定会立刻施行审判的。我小个的时候呢就经常会走到田里面去偷西瓜的。每次呢去到西瓜田里面，其实我都怕行雷闪电，我怕被雷劈的。不过我依然继续去偷西瓜。这个是人的任性，连小孩子都是这么任性。 不过我们的神并不任性，神不一定会立即施行审判。于是有人解释说，哦，神不再审判，其实是错的。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人如果逃避过到一次的处罚，那他很容易以为自己可以继续逃脱得过神的处罚。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以色列百姓他们犯所神的言语，是来自怀疑和无视于神的公义的一种态度。而他们反问的内容就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他们说耶和华是行恶的为善。第二，公义的神在哪里？这样的疑问亦是诗篇的作者和先知耶利米哈巴谷他们所发出过的叹息，亦都是立志要在这个险恶的世界敬虔度日的所有属神子民经常遇到的问题。但是呢，所罗门他就在箴言二十一章四节那里教导我们说，恶人发达，眼高深傲，这乃是罪。而根据诗篇三十七篇一到十节的记载，大卫都劝勉我们，恶人的亨通其实是短暂，因此不要抱怨或者嫉妒，是要默默忍耐等候。百姓犯了罪，他们仍然埋怨神，他们所行的恶令神烦厌，所讲的说话亦都包含讽刺，显出他们自傲，于是令神更加厌烦。马拉基时代的人会问，公正的神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呢，在下一章神是有答案的。马拉基书第三章就讲述到神回答以色列百姓在第二章最后部分提出的问题。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神呢随即答复了二章十七节提出的那些不敬的挑战，神将会差遣他的使者。这个应许呢随着施洗约翰的出现而是部分地应验了的。但是直到四章五节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呢，才会完全应验。这样是要预备主，即是他们所寻求的立约的使者他的道路。那这里的讽刺就是说，当使者稍后来到的时候，其实是讲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以色列国并没有仰望主耶稣，相反他们是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三章一节这里有两个使者，第一个使者是要先来为主预备道路，讲的他是施洗约翰。第二个使者是立约的使者，即是讲主耶稣基督。关于第一个使者的预言，四福音都曾经引用，是指向施洗约翰，不需要再猜测了。但是在福音书当中没有一个地方引用过立约的使者，而理由都是明显的，这位立约使者就是主耶稣。但是这一段和主第一次降临是没有关系的，立约的使者不是讲主第一次带着恩典而来，不是说主第一次以拯救主救赎主的身份而来，而是说主第二次他以审判者的身份再来，那时候他要建立他的国度，除去世人的悖逆。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记载主耶稣对一个人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那个时候主耶稣不是以审判者的身份而来，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世人，是要赐下恩典，他不是要来治理，他第一次来到是要成为救主，而不是做统治者的。现在呢，我们再回转头看看福音书引用到关于施洗约翰的这几段经文。第一段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九至十节，经文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马可福音一章二节就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然后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七节说，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最后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这些是直接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看到马拉基提及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亦都是这样表达的。所以呢，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答复来的，就是说神差遣主耶稣第一次降世，是要主耶稣成为世人的救主，因为他是满有恩慈的，他要施行拯救。但是神的计划是未曾结束的，主耶稣再来是要成为立约的使者，换句话说，他要在世上执行公义和审判。如果你可以说服到我，说神不打算审判罪恶，他打算让罪人可以逃离那些不义的惩罚，那我就真的不能够继续再信下去。不过神是说得非常清楚，他是要审判人类的。如果你不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这样你就是让他成为你的审判者了。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在启示录，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凡是失丧的人，无论有钱的抑或贫穷的，地位高的抑或没有地位的，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无论你是谁，你都不能够脱罪的。当经文提到立约的使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是指哪个约。很多人认为这里是指新约时代的新约，其实呢，这里讲的和基督第一次降世是无关的，所指的是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在圣经好几处地方呢先后出现过，例如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九至十三节，神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作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截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嗱，呢度系神同以色列百姓所立嘅约啊！你见到神喺《申命记》确认呢个约，确认摩西律法，亦都确认以色列人喺旷野四十年嘅经历啊！《申命记》四章二十三节经文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作的偶像。当然，以色列人做过很多神所禁止的事，他们甚至转去拜异教的偶像。因此马拉基就告诉我们，听那位立约的使者有一天会来到的，他是会信守这个约，而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因此我们才会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前几节经文当中见到神要洁净并且炼净他的百姓，除非他们顺从神，除非神先洁净炼净他们，否则神是不会和他们同在的。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情况都一样。 你们所寻求的主，这里是指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所显现的。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里呢并不是说他会马上进入他的圣殿，而是讲到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是会突然出现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